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时间，让我们一起同声以诗篇121篇开始我们的敬拜。诗篇121篇，请。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护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想大家经过这三天的时间，在这山上这么美好的时光下，我们都享受很多。有晚上去看月亮数星星的吗？没有，我们去数。有看日出的吗？有。是的，在这么美好的下面里面，我们神借着刚才说的，借着月亮星球摆在上面，借着这个高山流水，让我们看到他所造的一切。在这过去的几天里面，他也借着画牧师用他精心的推理、引经据典，还有幽默的话语，把一件事告诉我们。那件事是什么事？大家知道吗？这世上有一位神，让我们荣幸来唱这首歌。是这位神跟你有没有关系呢？这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的选择。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好吗？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你相信吗？好，我们用下面这首诗歌，我们开始。 是这首诗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主，在这美好的日子里面，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呼喊，主啊，我相信你。虽然我们的信心不足，就芥菜种子那么小，但是你的圣灵可以让我们凭着这一点点的信心，我们长成大树。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你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主，我们为着昨天晚上向你 表示要信主的，虽然我们相信心不足，但是求你加添力量，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敬拜，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跟随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是的，虽然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有了生命，但是这个幼小的生命需要我们一生一世去跟随。
是读经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47章，有圣经的弟兄姊妹翻到以后大家一起诵读。47章 一到十二节。
好，
建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坎下有殿的右面，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夫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现在这里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巴拉，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作晒网之处。那鱼从好似大海的鱼甚多，这是黎明之地鱼蛙师之处，不得治好，变为原地。在这河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便及新果。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衣。好，下面的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退休会今天也是到最后的一天，当早上我们唱 这三首诗歌的时候，温暖我们的心。原来我们的心里面各样的疑惑难处不明白，但是借着我们来这退休会这三天，我们看到神你所创造这美丽的宇宙，只有一位神，唯一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他名叫耶和华，是昔在、今在、永在而不改变的永久的神。哦主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从苍传扬你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们这一群有福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主的殿中，就像诗歌里面说，我有一件事 我仍要寻求，就是要寻求，我愿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像诗人所说，住在至高者之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好让我们这一次来的每一位都蒙主你自己的拯救。我们昨天晚上有四位举手，有两位是确实接受主耶稣，有两位愿意继续明白真理，他们的心意主你都看到，按照你丰富的应许来赏赐给他们。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但在山上我们得到美好的灵粮，回到山下在教会中，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坐在高天之上掌管万有，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在那里来服侍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主啊，我们也感谢主，借着这一次华牧师师母总共的六堂信息，让我们在每一堂里面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得到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青少年儿童他们也有美好的学习，我们一样献上感谢。我们的退休会组委会每一位的同工，他们所摆上的辛劳我们都献上感谢，让每一次他们的辛劳使我们都可以享受在灵里面我们的宝足。主啊，让你的恩典你的恩惠充满在我们这会场，你的圣灵运作在我们的会场。当我们心中还有刚硬不明白疑惑的地方，唯有圣灵借着你的话要来解开，使愚人可以通达，使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也引导我们在地上所行的道路。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赐福，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在这山上何等的美好。我们愿意主一直永远连结在一起，是我们人生的福分。献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昨天晚上有人信主，有人愿意举起手在神的面前敞开他的心，让耶稣基督进来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都一起欢喜快乐。人信了主当做什么？人信了主之后至少有三件事是要长长的或者说恒长的来思想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常常的读神的话语，或者说听神说话，因为神的话语记在圣经当中。所以第一件事呢是要常常读神的话语，第二件事呢是要常常的向神说话。怎么向神说话？祷告啊，要读经要祷告。第三呢就是要常常的跟神的儿女在一起聚会啊，要来到教会，要来到神的家中，跟弟兄姐妹一起连结，在这个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在这个世上为他做见证。所以要读经，要祷告，要聚会。那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呢，还有人跟我谈到的事情，就是说信了主以后有一件事我们也不能忘记了，就是我们要受洗。信主了以后应该受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受洗。那我今天这不是我今天要讲到的内容啊，我留下四句话让大家一起来思想啊。我们也就是特别是已经敞开心接受了主的，还没有受洗的，我们要思想受洗的事情呢，我有四句话啊留给大家，也盼望你常常能这样的来思想。第一就是什么是受洗啊？受洗的第一点，受洗是爱的回应。受洗是爱的回应，神爱我拯救我，我也以爱来回应他，这个受洗是我爱神的一个表达，可以记住吗？受洗是爱的回应。第二呢，受洗呢是信的告白，受洗是信的告白。当人在水中啊被水淹没再起来的时候，是向这个世界做一个见证，我是基督徒，我相信他，我要跟随他。所以受洗呢是一个见证，是信的告白。第一个是什么？
爱
的回应。第二个是信的告白。第三，受洗是什么呢？受洗是己的降卑，自己啊降卑。人以前骄傲，然后受洗呢是自己要降卑的意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去找施洗约翰，让他给他施洗，施洗约翰不敢，我给你提鞋都不配，我还敢给你施洗？耶稣说我们要如此行，为尽诸般义。耶稣降卑让施洗约翰为他施洗，
耶稣的降杯在施洗的被施洗当中，在受洗当中极为强烈的表达出来。我们现在这聚会这个地方叫什么？外边的 Lake Tahoe。 Lake Tahoe 是世界上有名的高山湖啊，是美国可能是第二深的水深的高山湖，是最大的高山湖，世界上大的高山湖之一。这个地方是远远的高于海平面的。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有6800多尺高，这个地方就差不多2000米高于海平面。而耶稣来，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选择的那个地方是约旦河。约旦河是这个星球上最低的河流，约旦河低于海平面400多米，那是这个世界上最低的地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屈辱的降生在马槽里，他受洗的时候是在这个星球上最低的地方，让人为他施洗。耶稣的降杯就是如此清晰地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学习要降杯自己。所以第三个受洗是什么？是己的降杯。第四呢，是受洗是主的掌权。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他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受洗是主的掌权，我们向主也表示一个心志，就是要听从主的，跟随主的旨意而行啊。就这四点啊，主是受洗是爱的回应，是信的告白，是己的降杯，是主的掌权。好，我们继续啊，今天的信息啊，生命的泉源也跟水有关啊。刚才我们已经把经文读过了啊，不再读，请大家很快的再看一下，他讲到我，讲到他是天使，我呢就是写书的以西结。啊，天使领他到殿门去，看到了水流出来，然后让他出去去量那个殿中流出来的水，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汹涌，最后成为了一个汹涌澎湃的大河。后面这几节呢，讲到水流出来的地方百物滋生啊，花繁啊，果蜜的样子，这个让人看到一个很兴盛很充满生机的美丽画面。那这段经文呢，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明白一段经文的意思，要回到它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去才能明白。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它的背景。以西结啊，咱们这个文字稍微有点缺啊，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加添力量，耶和华大有能力的意思。我们知道这是旧约中的先知啊，这个旧约当中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有三个重要的日子我们要知道，我建议大家能够背下来啊。一个是931呢，是以色列联合王国曾经强大的联合王国分裂的日子，931王国分裂就开始走向衰败。到722年的时候呢，主前的722年呢，它分裂了一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北国在722的时候就被亚述灭了，但是南国还在苟延残喘。南国一直坚持到586年 BC， 南国也亡于巴比伦。所以这是一个从那个联合王国的辉煌的那一点下降再下降这个级别。所以记住这个931、722和586，你记住这三个日子，你再谈起旧约历史来，你就能抓住那个主要的分界点，你听起来就像个旧约专家了啊。那么这一段我们读的经文是在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啊，从辉煌走向衰败的那段时间里。那个以西结生活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新巴比伦兴起，而尼布甲尼撒王呢，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城打下来了，他把那个犹大国的国王约雅金呢掳走了做人质，立他的叔叔啊西底家做傀儡王，带了10000多奴隶，那都是特别有价值的，就是有能力的人，那些什么木匠、铁匠啊，还很多的金银财宝，就回了巴比伦。那以西结呢， 就是这些被掳的奴隶当中的一个，他远离家乡，沦落荒野，神呢呼召他出来做先知。他有20多年的这个做先知传道的生涯，他做很多预言性的动作都被记下来，就在这本以西结书里。以西结书呢有三大部分，它有40几章，但有三大部分。前边呢就讲审判以色列，审判以色列的预言，因为以色列离经叛道，列国因此而攻击以色列，但是并不表明这些列国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第二大部分呢说列国也要被审判啊，这是很要命的时候啊，就是敌人虽然猖狂一时，他最终也是要受神的公义之怒的审判的。然后第三部分呢，从历史上来说，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部分，从历史上来说，正是以色列啊更加悲惨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被围困，后来陷落，西底家被俘，尼布甲尼撒很凶残，他当着西底家的面杀他儿子，他把父亲放在那儿，然后呢当时让他父亲看着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被杀，看完了以后把他的眼睛活生生的给挖出来。你想那是多么悲惨多么沉痛的时刻，圣地被毁也夷为平地，在这个最悲惨的时刻出现了以西结书的33章到最后的48章，是安慰之言。审判过后讲到神的慈爱，神没有丢弃他的子民，最后是安慰以色列的预言。那在安慰以色列的预言当中呢，这安慰的话在高潮当中就是圣殿中流出水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把这个背景大家跟大家说清了吗？就是在历史当中是一个最低点，但是神已经开始安慰他们，开始把救赎的恩典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刚才的圣殿中流出水来的这样的预言。那我们怎么来思想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啊，来思想从这个圣殿中所流出的水看到的神的恩典，我们也更加的从现代的目光再回去看，来更深刻的理解神的救恩。第一个方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沿着水的那个源泉呢溯源而上，去渴慕那个生命泉，来探索救恩的奥秘。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你打开，你这样可以回来看，荧幕上不都有，但是底下我放上一些。天使带着以西结回到殿门去，见到殿门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个刚一读你会觉得很奇怪的，因为按照刚才我们讲的历史时期，这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没有了，那他去看的什么殿呢？哪来的殿的门呢？这个不是实地的圣殿，这个是神在给以西结的意象当中所展示的一个完美的圣殿。在以西结书啊，在前面，在40章前面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讲到这个年被掳第25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以色列地。注意到这是一个什么灵中的意象，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是不是你的肉身在这个实地的这个情形当中经历的，而是你的灵在那个意象当中所经历的。意象当中经历的，你看他这边就讲到了有天使带他去，有一人颜色如同，手里拿着麻绳和度量的杆，然后对他说，我只是你的，你要看，然后放在心上，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是神给了一个意象，好像神带他去看一个电影一样，带他去看一下，这电影是 3D 的或者是 4D 的，就是你是可以亲身参与其中的。那么他去看了，看到什么呢？带他到了殿门，在圣殿的圣殿那儿去看，他看到什么呢？看到有水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 这就更加奇怪了，是吗？圣殿那是没有水的，居然有水，而且从门槛流出来，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所以要追溯这个源头，我们说了溯源而上，追溯这个源头，我们看到水呢是从圣殿里边流出来的。看到圣殿已经是一个意象了，在这个意象当中有水从圣殿中流出来，这是圣殿的，这是意象当中的意象。如果你从前面就开始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在此之前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的时候，讲到说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行了拜偶像的事，犯了罪，得罪了神，污秽了圣殿。这是以西结书第十章啊，你没读过不要紧，你回去可以慢慢再读。第十章中就讲到了以色列以前曾经有过的离经背道啊，叛逆神的这样的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这是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悲惨情形的一个注解。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呢，何以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呢？因为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以西结书第十章就讲他们拜偶像，在殿里边那些长老那些祭司去拜偶像，所以失去了神的祝福和保护，圣殿还是那么的高大，那么的华美，但是不堪一击，一下就城破殿毁，他们就亡国流浪，这是很可悲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以西结在看到这个异象中的圣殿的时候，他本来应该很伤感，他应该想到说，哎呀，我们的圣殿原来是这么的美好，现在圣殿都没了啊，他应该伤感的。但是我们刚才并没有读到伤感，我们读到的其实还是一种向上的，一种充满喜悦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再早的经文当中啊，就是在今天经文之前，是刚才四十节之后，四十章之后呢，还有一段啊，以西结书里讲到的，讲到什么呢？请大家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这经文呢，特别讲到的一个事情是说，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之前以西结代表神责备以色列人的是说呢，说你们犯罪了，神离开你们了，神的荣光离开你们了。但是现在呢，神的荣光已经从东边重新回到圣殿，耶和华的荣耀回来了，神回到殿中了。神回到殿中了，就发生了一件奇事，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什么呢？是圣殿流出水来了。大家稍微脑子里转一转啊，神的荣耀离开圣城以后呢，圣城被毁。那在这个意象当中，神的荣耀又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意象当中的圣殿就流出水来了。水是代表生命的供应的，水是代表这种复兴和重生的。这个水从圣殿流出来，它又从南边流过，南边流过，这写着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南边往下流是经过祭坛。祭坛是干什么用的？祭坛是要除去人的罪恶的地方。圣殿中流出来的水经过祭坛是除去罪恶的意思，它流经这个土地是要养育生命的意思，这是神在恩典当中所赐下的生命之水。我们从这儿来思想神的救恩，请大家注意，这个水这么重要，天使要带着以西结去看这个水，大概第二节看到他说什么，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面的朝东的外门看见水从右边流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提问题的，你们觉得这个奇怪吗？我在这儿看到水从这儿流出来了，我想追寻这个水，我为什么不跟着这个水走呢？他现在告诉我们是说，水是朝东流的，人是往哪儿走的？门，人去走北门去了，水这样流出来，人呢往北走，再绕回来，再回到这边来看这个水。他描绘的是这么个情形啊，大家脑子里想想，有点奇怪，好像他绕了路了。这是预言套预言，歧视套歧视啊。在这件事情 是一个更大的预言，更奇妙的事情，也是在以西结书当中写到的。以西结书四十四章中写到说什么，他又带我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这是为什么他没有直接走东门？因为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他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是要绕路过去的，因为那个门被关闭了。关闭的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奇妙的预言，因为以西结写这些话的时候，作为预言写下来的时候，圣城已经毁了，谈不上开也谈不上关，圣城已经没有了，好像这个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耶稣来了以后，这是又后退了四五百年了。耶稣来了以后啊，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圣城再次的被践踏，这个罗马的提多将军把圣城再次毁掉。圣城毁都毁了，何来东门封闭的事情啊？讲到东门关闭的事情啊，可是你现在如果去圣地，我几年前带着团友去，你现在去圣地呢，看到的是什么？圣地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圣新建的圣城的东门，大家注意到是什么？东门是封死的，是被石头砌死的，永久性的封闭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圣经上的预言，也从这儿看到圣经是出于神的。这个已经是到了十六世纪了，又过了一千多年了。十六世纪，这个时候呢，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圣城的这个所在地，然后他们的那个王叫苏莱曼，或者叫苏黎曼。苏黎曼是一个很精明的，文治武功都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伊斯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首领。他把圣城又重新建立起来，把圣城建立起来以后呢，立刻就下令说，把东边的门给我砌死，完完全全的砌死。你觉得奇怪吗？人你会想说，这人一定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为了让以西结的预言实现，所以先把城盖起来，然后再把它封上。但是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反对，他其实是个敌基督的人。我们去的时候也有人跟我们解释啊，说这个苏莱曼呢，他把圣城建起来了以后呢，他也是读过以西结书的。以西结书里边说到以色列的王要从东边的门进来，他说我先把东边的门给他砌上，让他进也进不来，让他进也进不来，所以他下令把门给封了。结果他把门封了这件事呢，刚好成就了以西结书的预言，刚好成就了以西结书的预言。因为耶稣已经进去了，耶稣在1500年之前已经从那里进去过了，他只是有眼不识基督啊，他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他还想挡那个耶稣，挡那个后边的王呢，哪知道耶稣已经进去过了。下一个事件应该是封闭东门，所以他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人算不如神算。然后最后他反而是帮助历史让这个预言实现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在约翰福音里边特别讲到说，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的呢是这几件事情，我们把它联系起来啊。耶稣进了圣殿，这就使以西结书里讲到的神的荣光再现，还有东门封闭这两件事实现了，预言就实现了。东门封闭，弥赛亚的预言实现了，荣光再临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圣殿躺息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伟大的，当时是预言，也已经是实现了呢。因为耶稣作为以色列人的王，从圣城的东门骑着小驴驹啊这样进来，众人喊吼三呐、啊、吼三呐、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耶稣进来，东门封闭的这个预言已经最终是已经是在耶稣身上实现了。当耶稣进了圣殿之后，耶稣就改变了圣殿了。 耶稣改变了圣殿了。耶稣说过说什么？说他要拆毁这殿，三日后重建起来。这是指着什么说的？指着他的身体说的。耶稣说，这我的身体就成为了圣殿。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人与神相交，神与人相交，都是必须经过耶稣的了，不再是靠那个砖瓦土石的圣殿了。耶稣宣告说，他死里复活的身体是永远的圣殿。大家跟我一块转呢、啊、现在想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圣殿躺息就是耶稣以身体为殿。那圣殿躺息呢，讲的就是血水要从耶稣的身上流出来的这件事情。因为耶稣的身体是圣殿。那我们刚才还读到了一个，就是流经祭坛。现在我们就清楚了，圣羔羊在十字架上献祭，是献在祭坛上的。耶稣是成了赎罪的羔羊。当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血和水从中流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把这个耶稣肋旁流出来的血和水，和我们今天读到的圣殿中流出来的水就联系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心中所升起的应该是感恩的情，是那种感恩的心，是因为耶稣的爱，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让我们可以回到生命的永恒的那个泉水当中去。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经文告诉我们说要经历生命的河，因为那个泉水流出来以后，它就越来越汹涌，越来越大，它呢让它不断的涉水而行。这是意象当中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也要从有一些从灵异上去理解的意思啊。我们注意到一共汤水，试图汤水量这个水几次啊？一共几次啊？汤水是三次，但是去看去量是一共是几次呢？是四次。这个四次讲到了水的情形，请大家注意，这个讲到水的时候啊，讲到水从门槛下流出，水从门槛下流出，流出的那个希伯来字呢是起源的意思，起源。而且呢它是指什么呢？就好像是你拿着一个瓶子往外倒水，那个水一滴一滴一滴滴从瓶子里这样流出来，然后慢慢汇成涓涓细流，它就是这么一个很 specific 很特殊的很生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肋旁流出来的这个水是生命的起源，是救恩的起源。看上去很小，但是最后会变成生命的海。这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就很清楚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叫 Ben-Hur， 有人看过吗？ Ben-Hur 就是过去译成有叫宾虚，然后有的叫宾汉。 Ben-Hur 您没看过很值得看啊。最近这个片子也重拍了，可能还是看那个1959年拍的那个更好，那个更注重信仰。这是第3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那个，得了11项奥斯卡奖。这个电影呢，它后边就有一段，它是讲这个班赫，讲他是跟耶稣同时代的人物。然后讲班赫的时候呢，就把他的那个生命呢跟耶稣的那个时期的事情呢就跟他平行起来。他后边就有一段讲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不是很完全的按照圣经上的讲，但是他有他的一些艺术家的发挥和想象。我放一段给大家看，大概不到一分钟，大家让他看一下。你看这个艺术家在这个奥斯卡获奖影片当中是怎么来按照他的理解啊，我相信也是基督徒的拍出来的，来讲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形。没有声音哈，
是我们没发声。
艺术啊，什么都得要有，没有声音，它的艺术的感染力就不够了。今天不想了，想了两天了，他今天不想了。这回有了，重来，重来，重来啊，重来啊！耶稣在十字架上，遍地都黑暗了。艺术家用他的想象力又加了一个下雨的情节。这个是那个主人公的妈妈和姐姐，本来是麻风病人，现在他的麻风病突然就好了，从那个里边出来，看着外边的雨，这也是水啊，雨啊，生命之水。这时候耶稣的血从十字架上一滴一滴的流下来，汇到他脚下的水中，然后从这个水中呢又汇到小溪里，又汇到江河中，一直流向大海。是挺感动我的，特别是在我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电影的导演或许是读过以西结书的，他从这儿来想，从十字架上本来一点一滴的这样慢慢涓涓的这样流出来的这个血呢，最后汇成了江河，一直汇向大海，这是神的救恩的表达。我们的康熙老皇帝，他也曾经听到过纯正的福音的道理，他写下过一首十架诗，他就说：公游十架雪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你们想得到吗？康熙是懂我们基督信仰的。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讲的要经历这个生命河，继续来思想。他刚才把这个分成了四个阶段啊，这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呼召我们这些已经得救了的基督徒呢要进入恩典。第一个，让我们知道水到了脚踝，水到了脚踝是人初尝救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喜乐满怀，那个时候就像我是北京人啊，我们那个我小时候那个年代，那个北京人呢，他到夏天的时候穿塑料凉鞋，小孩喜欢下雨，下雨就穿个塑料凉鞋到街上去踢水啊、趟水啊，就干这个事情啊，就有点像这个样子，水漫脚踝，喜乐，就尝到了救恩，喜乐满怀。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其实福音是个坏消息啊，你们要听我说完啊，不要说我是异端。福音是个坏消息，是什么？福音是要你否定自己的，你要否定自己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福音是要我们离开原来的道路，转向神的。这个悔改是 repent， 是 U turn 的意思啊，你不再在你原来的这个方向上走了，你要转回来。所以是福音当中是有一个很大的，是要否定你自己的过去的成分。在否定当中得到新的肯定，就进到神的永恒的路上去啊！所以这是提醒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儿。你不能是光在水漫脚踝的情形下，到水到膝盖呢，就是提醒我们，膝盖是干什么的？是要跪下来，要敬拜的，要万口称颂，要万膝跪拜啊！我觉得我们的前辈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常常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财富当中就说到，说膝盖上没有功夫的基督徒不是好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练这个功夫啊。那讲到腰，圣经上多处讲到水至腰间是要磨练成长，突破障碍的，突破障碍。昨天我们晚上这个晚会的时候，他们以弗所书啊，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束腰才有力量啊！这是讲到说要磨练中成长，要突破侍奉当中的一切的障碍。因为 一切的力量都是从神那儿来，从圣灵而来。我听过一位弟兄讲他年轻的时候信主的故事。这个弟兄是从台湾来的，他不信主，但是他悄悄地爱上了教会当中的一个女孩子。为了他心仪的女孩，他去了教会。他想，我不用信耶稣，我就只要把这个女孩子追到手就好了。然后他跟这个女孩子开始谈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也想着说，我重要的不是要跟他谈恋爱，重要的是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所以两个人各怀一个想法。你可以想到这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就是他就有一种张力吧。这个男孩子说，他那个时候带女朋友出去，女朋友老跟他讲耶稣，不跟他谈情说爱。说后来有一次他们开车出去，停在路边，是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他把车在路边刚刚停住，刚想说跟这个女孩子一块去看看风景还是怎么样，女孩子又开始跟他谈耶稣。他心里就有点他说怎么回事，又跟我谈耶稣。他心里想，他说不要跟我谈，他没说，这个人是不怎么爱说话的，他说他心里没说，但是他想说不要跟我谈耶稣了，我不会信的，心里想的是你嫁给我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说我不会信耶稣的，除非他在远处的不远的地方，不是很远的地方，草地上看见那儿有一只黑猫，一只流浪猫，黑色的流浪猫。他说除非这个猫从我头上爬过去，那个猫怎么会从他头上爬，他说除非猫从我头上爬出去，我才会信耶稣的。结果他的那个心里的那个念头刚出来，那个猫转向了，跑过来，跑到他车前面来了，然后从他前面砰跳上他车的前盖，然后呢从他的挡风玻璃上走过来，从他头上这样就从他头上走过去了，把他吓坏了。他说原来我心里的意念这么一动，就有超然的这一位知道吗？所以他从那儿开始 seriously consider it，他开始很严肃的要思想信仰的问题了。他特别说他说你们不要误会，不是黑猫救了我，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救了我，但是神确实是有那种改天换地的力量的。你看当初那个门徒只有十几个人最开始的十二个门徒还一个卖耶稣的补了马提亚以后，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都是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学历的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看上去是小民，但是他们把这个伟大的信仰传遍了全世界。罗马帝国烟消云散，可是这十二个使徒所传讲的、所扩张的神的国，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巍然屹立。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的力量。所以我们也特别把以赛亚书这章列在这儿。神是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后裔，将他的福浇灌给一切跟随他的人这个特别说是什么，就讲到这个水，讲到这个浇灌，我们也把它跟这个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连在一起，就表示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愿意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不断的晋升。所以我们有退休会到这儿完了以后，明天不是就没有事了，还要继续的来晋升，继续的往前走，水到腰间都不够，到最后呢是要水没全身，是要我们全然交托，唯独的信赖他。耶稣说了，他是一切的最终的那个源泉，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来到神的面前，徜徉在生命之河当中，也得到神永恒的赐福。然后我们来看最后这一部分最后部分呢，讲到刚才我们讲到的心，然后讲到的身，现在讲到的眼睛，要眼跳生命海，要汇入那个复活的生命大河当中去。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一直让以西结往前看，以西结就把他看到了的东西都记在这儿。你仔细一看，这些地方很远的，很远的， 有超过几十英里远，可以到上百英里，这人的眼睛是不可能看这么远的，这是灵里的眼睛，就是灵眼要打开。我写了两句话来总结刚才这一段，我们就不细讲里边的字句了。它里面讲到亚拉巴引基底，引呢是泉水的意思，引基底就是基底的泉水啊。亚拉巴引基底，泥泞洼湿，各处凋零，因浓盐而苦。那同时我们又看到一个对比，看到晒网时盐河流，鱼多果繁，百物兴盛，因活水而甜。当神的水浇灌的时候，死海变成生命海，江河当中鱼群生长，两岸上花树葱茏。这个是好像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伊甸园中了。人的始祖被因为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回到伊甸园。大家想想看，死海为什么是死海啊？死海为什么是死海？因为盐太多。盐适当的是好的，平常的海的那个盐分的浓度呢，大概是4%，4%-7%吧。死海的盐有多少呢？超过20%。盐太多了，什么味道啊？
咸。
是咸吗？是苦。那你说的那个咸还不够多，是你家里炒菜的时候放盐放多了是咸。那这个让我们想到的是生命当中的苦。我们生命当中有苦吗？信主前有吗？信主后有吗？信主后也有。这个工作中会苦，婚姻中会苦，疾病中会有苦，这叫怎一个苦字了得。信主了也会碰到的，怎么办？昨天我跟一个姐妹交通的时候，她也讲到说我们祷告啊，也许有的人来了，有的特别是慕道的朋友听说祷告管用，他就来祷告，我怎么祷告了神还没给我解决问题啊，我的生命当中怎么还有这样的麻烦事儿？我想要的那个祝福怎么不来呢？所以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这一段就讲到生命河的美好，把苦变成甜的。但我们刚才读到了吧，使水变甜，神的生命河最终把苦水变成甜的。生命河是答案，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他要以他复活的大能改变你的生命，也改变我的生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题啊？你要听过的你就先不要把答案泄露出来。这个题这么说的，假定你开着一辆车，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经过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交车车站，一个人天气很不好很恶劣的时候，晚上经过了一个荒野的车站，这个车站上有三个人在等那个一直也等不来的公交车，非常心急，但是等。然后这三个人呢，一个呢是一个快死的老人，病危的老人，急需到医院去急救。第二个呢是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对你有恩，曾经救过你的命的，对你有恩，你应该报答他。就有这么个医生，一个是老人，需要医治的老人，一个是医生。然后第三呢是你的梦中情人啊，假定你没结婚啊，是你的梦中情人。那你路过到那时候，你的车只还剩下一个空位，你的这个车剩下一个空位，你要带谁走？要是你带谁走？那是你带谁走？带谁走？带谁走？这个标准答案是这样的，是说你谁也不带走，你留下，你把车钥匙给那个司机，给那个医生，让医生带着老人走，你留在那儿和你的梦中情人在那儿等那辆永远不会来的公交车。你们听说过这个题吧？哈，这个题说明什么？说明有了爱，说明有了爱，风雨都不怕，风雨也可以是甜蜜的。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题啊，生命中的苦 是存在的，但是因着耶稣舍命的爱，苦是可以转为甜的。有了神的爱，那个终极的爱，苦也是甜的。生命河中的最重要的成分不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的这个水分子，而是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能够改变一切。我们刚才说了，以西结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最悲痛的时候，这是最苦的时候，但是借着神的爱，苦可以转成甜。我们教会有一次带着短宣队去中国短宣的时候，去廊坊，北京南边廊坊地方，去专门去看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他们叫做爱之家。那个里边收养了好多的儿童，那个儿童很多是被父母遗弃的。为什么会被遗弃呢？因为这些儿童有一种先天性的骨头的疾病，那个疾病叫什么呢？叫先天性成骨不全，俗称啊叫做玻璃儿童。玻璃儿童其实大人也是玻璃的，那个就是大人，如果就是那个病如果长大了，很多他长不大。那个玻璃儿童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骨头啊，它不能长成正常的骨头，那个骨头长出来像玻璃，很硬但是很脆，就稍微一碰就折，就骨折。他躺在那儿睡觉，你给他被子盖被子，你扔个被子在他身上，你都稍微用力猛了，可能就压断他三根肋骨，就是那个站不起来走不了路的。那孩子非常苦啊，被人遗弃，但是宣教士去了，以神的爱来爱他们，来帮助他们，照顾这些孩子，而且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让这些孩子知道，你现在的骨头是玻璃，但是有一日你会有一个新的身体的。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神也不会离弃你，神要带领你，帮助你走过这些苦难的。所以那些孩子在那儿学生命的技能，那孩子在那儿开这个马拿面包房，这个就是做面包来养活自己啊。那孩子在一起读经祷告唱诗，他们的生活很快乐，虽然他们的身体还是那么样的苦，但他们是很快乐的。我很记得我们去了以后，他们唱歌给我们听，他们唱小小的梦想能够成就大事，他说小小的梦想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天父的力量就带来了明天的盼望。你想吧，你在那儿，你看一群那孩子走路都没法走的孩子跟你唱，而且他们脸上是带着真诚的笑容的，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真的。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几句话，也是回应关于有时候我们祷告了似乎神没有垂听的情形。我们在病痛的时候，神不一定为我们把病痛拿走，我们也不能跟人说你只要你祷告你的病一定会好，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神不一定为我们把病痛拿走，但是他愿意给我们病中度日的喜乐。在困难的时候，神不一定为我们把拦路的石头挪开，但他愿意给我们迈过石头的力量。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神不一定为我们改变环境，他愿意给我们赦免的心智，陪我们在磨练中成长。神的和生命的和是奇妙的和，我们从救恩的河中欢然取水，在信心中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愿我们彼此共勉。我们很快也要分开啊，我会跟你们分开的更远一点，你们还在一个教会会常常见面，我们要回到我们在的地方去，但是我们要一起的来，彼此的来带导，一起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的心目生命泉，身立生命河，眼望生命海。在明白了救恩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也要积极的行动来经历体验神的全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这样来总结一下吧，我们要追求灵命成长，不能停在水到脚踝之处，我们要竭力亲近恩主，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他，要研读主的话，让活水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泉源。我们的营会就要结束，下面还有一堂营会就要结束了，我们用这句话来彼此共勉吧，就是约翰福音4章14节，这是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请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让我们一起说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救恩的源头，你是喜乐的源头，你是平安的源头。我们今天要来到你的生命河中欢然取水，求你赐福我们的生命，也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教会，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我就讲到这儿。